我们今天有两个选择，我们今天一个选择就是考试，真的考试，真的考试。
你没有叫我们预备，我们怎么
考？哎，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你给我们点提示吧。
基督徒怎么胜过罪？第一阶段，罗马书里面讲的第一阶段，你要把它讲清楚，在你身上实现了没有？我们罗马书查明白了，好像听懂了，回家又把它摆在一边。你必须完完全全知道这东西怎么演算的，所以你一次两次是不够的，就像这个以利沙在打地一样，你要打，只打到灭绝。以色列王打了三次就住了手了，挨着他骂。因为你如果相信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事，切切实实能够让我们从罪里面出来的，那你在你心里面就要演算得非常明白，然后你能够把这套东西交给别人，照着保罗的顺序讲得清清楚楚，而且是大有功效的，从你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都一样。那我们今天了不起就是把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差不多讲完了，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一般教会所在说的，而为我们基督徒这个大部分的讲道都在讲这一部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哎，但是基督徒怎么胜过罪？罪怎么样不在我们身上作王？讲不讲了？不讲，绝口不提。那一部分的东西要讲到像我们因信称义讲得这么透才行的啦。但是非常非常可惜，今天可以说所有的不管是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管他哪一个派，停了，基本上到了五章不错了，在第六章开始这么重要的东西不知道讲，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还在罪的事情上呢角力啊，打滚啊，出不来啊，困惑啊，从传道人到信徒都没答案。受洗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普遍大概90%的基督徒认为这是个仪式，就是当众见证一下，这个保罗讲的东西是天差地。所以你要考试的话呢，因为我们从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已经翻来覆去的讲了，回家有没有操练发现它是不是可行，这是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道路，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你是按照怎么样的顺序弄明白的。其实这个顺序当然最好就是保罗的顺序，你要用什么顺序去教导别人。一个信徒要受洗，受洗之后下一件事情他应该能够100%完完全全的胜过罪。还有什么？哎，这个是考试，就说这东西已经不需要准备了。就像我让你讲说你可不可以把因信称义讲给我听，你说这个虽然我不能讲得很好，但是我绝对可以讲给你听，对不对？是不是因信称义在你心里面是100%没问题的？那我问你说基督徒信主了罪还会不会辖制你啊？你罪是不是还做你的主？你就不敢答了吗？对不对？你知道这意思吗？你这个要熟练到那个地步了，清楚到那个地步，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像因信称义一样，那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either可以做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帮袁老师准备他那个教会的最后一课。哎呦，那一课是很重要。
你这个题目太大了。
小贝的话嘛，就说大有大搞，小有小搞。
题目太大，我都害怕。
你连贯下来，大致要知道新约教会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系列的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大概是什么？不用讲得很细，可是你得看得清楚。就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启示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么我们可以大家来讨论看这一段怎么读。
我就刚讲到说怎么样不做罪的奴仆，那就是做基督耶稣的仆人，那就这样子嘛，很简单嘛。
那罗马书一句话就讲完了，
这是第一句，跟罪脱离关系，把罪致死，
你把它想得太
简单，让耶稣活在我们的心。
他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对不对？什么叫做把罪致死？我们现在就是太多这种不妄言之的这种老百姓的观念，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外科手术。怎么胜过罪，在圣经里面那个精密的程度啊，跟你开心脏一样的，完全是有步骤的。你不把那个东西搞清楚，它里面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你搞不清楚你肯定出不来。
我建议这样啊， 你这个不是考试的题目已经出了吗？
对，
让我们回去做作业。
啊，今天方圆老师，方圆
做作业，就是下一次来大家来说，你从哪个开始？
对。
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不然老觉得你自己还是抓、你赦免我吧，我还有罪，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讲过了，
这当然都讲过了，
回去看
是讲过了，他要考试，下次你要从头
讲，
讲过了你
讲，
别人怎么
讲，圣经告诉
我
你
这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在罪里头啊？我是不是又犯罪了？我是不是又到神面前再重新悔过啊？重新，
对，
你要去跟人家讲去。现在网上很多这个问题，
对，
都是这里头出不来。
对，就是希望
还受罪的辖制，
还在、那个、
你怎么跟人家讲？
圣言小学的开端，这浪费时间呢、他要我们根本就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你不离开，你没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在讲台上讲也可以，你要说保罗是怎么讲的也可以，你要说保罗的这套说法在我身上是怎么样有功效，怎么样出来的，通通都可以。哎，但是总之呢，你必须把它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功课应该做。
好。
真是应该做，真的，这个不能糊涂。
今天做还是下礼拜做？
不能糊涂。你留给大家的功课，下次来的话每个人讲。
只有一句话呀。
不是只有一句话。不是一句话，他讲多少话你就可以讲多少话，他用什么顺序
他主要就是让我们把那个罗马书第六章一定好好的读过，
你要基本上把它里面的这整个的怎么演算在心里面演算过千百遍，直到你完全没问题了，也从你身上的经历里面给他走出来了，那你就会讲的了。就像你像现在最复杂的事情，我觉得最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没做这套事情嘛，就你怎么从留学生毕业了，然后到找到工作办了绿卡，哎，这事儿可麻烦了，对不对？因为我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嘛，所以我就坐直升飞机就结束了，然后我后来也没去找事儿，所以这里边的事儿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你要是你走过这段路，你现在讲给人家听，还是大致上是一样的，可能法律的手续上稍微变了一点，那你绝对讲得清楚的，我肯定讲不清楚，一样的嘛。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胜过罪？这个应该没问题了。照圣经讲，受洗就等于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
是，
就这么简单。
对。
对，那为什么还在我们身上做王？你要把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讲给人家？你不能像刚才把罪治死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叫做把罪治死？我治不死他，我要治死他，我来问这问题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今天教会教导的一个。撞到了一个墙，因为没再往前走了，停在这里，从马丁路德停到现在不知道停了多久了，不行的。
哦，好像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有不同的罪，一个是身体的罪。
你别猜了，你就回去好好的读，下次你好好的讲就是了。这不是一个复习说我们讲了什么，而是说它一个真真实实的演算，是有功效的演算，在你身上有功效，在别人身上也有功效。所以怎么样？大家的意见是什么？下一次，我们今天就帮袁老师来读这个新约教会最后一课。
OK， 可以。
什么是山雨欲来？就是主要回来了。
山雨欲来风
满
楼，
就是很多很多警告。
对。
对。
那个满楼的风到底吹的什么？那个东西百分之百跟你现在所处的教会有关系。你谁不去读这些东西，谁是糊涂人？醉生梦死。如果知道我们是在什么一个情况。我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关口就要建筑这个事情，是不是在你心里面当真决定你读不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读这个，我们大家一看，哦，启示录七封信，这七封信之前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你要先搞清楚。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什么？这句话一定要会背。
耶稣基督的启示。
还有呢，这个启示跟其他的启示有什么不一样？
神赐给他们，叫他将必要的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国人。
好，再背一遍。耶稣基督的什么
启示？
哎，他前面已经很多启示了，他将各样的启示，还有神心意的奥秘都指示给，尤其是我们的外邦使徒保罗，给我们都讲清楚了。这个启示跟前面的启示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要将来的。
哎，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是希伯来书讲。对不对？启示录是讲什么？ 所谓神借着他的儿子小玉，我们是小玉什么？从众先知，从我们的列祖那些小玉的一个实体真的来了，这个叫做将来美事的影儿，是天上事物的本体，借着他儿子啊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上次一再的讲了，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哎，进的应许地不是真应许地，进的会幕不是真会幕，直到什么时候才把这个实情显出来啊？进会幕实际上是耶稣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引到神面前。进应许地是什么？另有一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成人，这是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但这些小谕我们主要是在过去对列祖小谕的根基上，把那个本体的真相更美的事讲给我们听了，他要我们竭力进到那安息里面去。我们现在是活在神面前了，以前的人从来没有真真正正所谓来到神面前，能够来到会幕就不错了，那是要靠上帝到地上来住在他们中间，是不是？上帝一不高兴上去了，那你怎么办？耶稣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幔子也裂开了。这次又来了一个小谕，这个小谕是福音已经传开了，五旬节已经过去了，甚至可能十二使徒都死了，表面上看呢罗马帝国坐在那安安稳稳的，实际上看呢这个小谕怎么讲，马上指到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这个叫做将来必成的事。这次的小谕是把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他的谁呀？
仆人众仆。
这个指示他的众仆人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他还可以用什么别的话来讲？
工人。
还有呢？他不能用什么话来讲？
使徒。
呀，这不是只是使徒了，对不对？因为使徒是什么？我见过主，我摸过主，然后我把再把我们所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传与你们，这个叫做使徒。现在不是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指示，直接指示他的众仆人。那这个仆人绝对不能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就是众儿女或者众百姓，不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儿？他不是用儿女，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神将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儿女。为什么不这样讲？就我们至少从这个区别里面就应该可以明白这封书信是干什么的。既然是指示仆人或者是工人或者是神的奴隶这批人，那当然就是和神有关系啊，肯定和教会有关，将来要交账的事情，所谓将来必成的事情，或者你可以把它翻成将来必算的账。这次要成就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讲得很正式啊。所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但是在这个赐给我的情况之下，还特别讲神赐给耶稣基督，叫他把将来必成的事，这是在地上直到天国再来这个进程啊，这一类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指示剩下来就是一个细节了啊，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这件事情是借着约翰传下来的，约翰便将神的道和那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没有，他也是用非常重的话，他不是说约翰哎就把他写了一写记了一记，是他非常非常郑重的，因为这是约翰自己在说，在神那里有一个顺序，在人这里还有一个顺序，中间那个焦点其实是谁呀？约翰。约翰这什么叫使徒啊？见过主，在神与人中间是缺了他们不行的，这个叫做使徒，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你不能再随随便便说谁是使徒，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约翰便将神的道和那耶稣基督的见证，所谓神的道就是讲神小谕的事情，神指示的事情，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耶稣基督把从神那里领来将来必要成的事情启示给我们，他自己所看见的，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都 testify， 我来作证这些事情，我不但是写的人，而且呢我是拿生命来担保这些话题是真的。然后他就说了，念这书上的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两件事情有福的，第一个是什么？
念，有个遵守。
对，念跟明白不一样啊，念跟明白真的不一样。你能够读到启示录，这个人是有福没福啊？有福，有福。念了之后要干什么？遵守。当然你可以说这两个福是不能分开的，可是你要是念都没念过就挺麻烦了。啊，现在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享福，为什么？他认为启示录太难念了，念不懂，对不对？他没说你要懂啊，你念了，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直接遵守的。哎，他不是传一个道理哦，他是他所看见的一个见证，一些事情，他把它记下来。你去念，你照你明白的，你去遵守就行了，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他有一个因为，因为什么？这话很奇怪、啊，什么叫做就有福了？因为日期记了。
他讲的日期是审判的日期。
啊哈。
没有福
的。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遭殃。
对，你在这个日期记了，要么就是什么遭殃、
就是，
要么就是什么有福。就像天国记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天国要么成了，要么是你的，要么是什么？要么是审判你的，就这么讲。这个启示录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做神的仆人就一定要明白，至少要大纲性上明白这启示录到底在说什么。那你要有这样的心思才会去念，你不能就是好奇听着好玩啊，要知道世界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么来的。有些事情要你遵守。第四节他才开始说，他所见证的事情以什么来作为代表呢？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我们一般说什么使徒信经，讲谁写的信呢？保罗写的信，写信给什么各教会。其实还有一个使徒信经是什么？约翰写信给什么地方的教会啊？亚细亚的信。哎，为什么写信给亚细亚？这个都不知道。但是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啊？
土耳其。
今天土耳其的哪一部分呢？
中
部。你说
土耳其的西边。
没，东边叫什么？
还没有到中国，所以更靠近美国，更靠近欧洲。
那土耳其离中国还相当远。Thank you very much。
没有传到
中间叫加拉太。
中间是加拉太。
中间是加拉太，加拉太再过来就是这一部分，过了那个海峡叫什么来着？来到希腊半岛北边叫什么？
铁山摩利加。
啊叭叭叭叭叭。
北边叫雅典。
北边是马其顿。
马其顿。
南边是什么？
雅典。
雅盖亚。
雅盖亚。
对，那个省北边叫马其顿省、
哦、你是为省、
哦、对、
okay.
南边叫雅盖亚省。对，就是你名字要弄清楚，你这个脑子里面有要有地图的。
你说的我想起来，那次我去那安徽那儿、
嗯、
他们就让孩子们背，
对，
一定要上边是什么地方，
对，
左边右边是什么地方，左边就是孩子们就指着就一边比划一边背。
圣经百部。
嗯，圣经百部。
对
啊，一边比划的一边背，
都有印象。
对，什么雅盖亚，
他现在是写信给，特别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要注意这一点。他不是写信给马其顿的教会，那些都是保罗写的信，对不对？帖撒罗尼迦，还有这个底下这个雅盖亚，就是帖撒罗尼迦啊、哥林多啊，那些都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啊，保罗还写信给以弗所，以弗所算是亚细亚这边的。那亚细亚其余的教会。连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了？约翰写信给他，他写信一开头，这个有点像啊，这有点像保罗的书信了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怎么样？啊，他有一些祝福的话啊，写信给这些什么教会，然后愿那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可有这个派头很大。为什么这么大的派头咱们今天先不管了啊？总之他派头这么大，你就知道这话怎么样啊？这话可是印上印的啊，绝对是重量级的。所以谁要是不去注意这些话，那太傻了。他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哎，这句话就和保罗所讲的一样，从神那里现在他要给我们的，无论看起来多么严厉的话，其实都是要什么？给我们恩惠平安。那个恩惠平安，在将来必成的事啊 啊，为什么说我们是有福的呢？因为这些恩惠平安会借着这些话归给你啊。那这些使徒是这样，当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就停掉了，他一定要给他一些形容，对不对？我们看了彼得前书，我们看了希伯来书，我们看了保罗的书信，一定有这个特色。他不能就是讲说我们的主，他一定要对他有一些形容，因为这些形容就是他不断的在思想，不断的在反省，不断试着去明白。就像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他信主啊，也信主了好多年，他对自己一个情况很不满意。什么情况不满意呢？就他说，为什么我就没有好好的被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的这个爱好好的感动过？那你觉得他这个思想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对还是不对呢？
他有去想到这件事情。
是啊，
表示他还在追求中。
是对啊，是对，因为既然他给我这么大的爱，我怎么能不去继续的探索？我为什么经历的还不够多？对不对？他不断的，这应该是我们不断经历的一个方向。今天很可怜的基督徒，就是他一信主之后，他要哦听了，知道了，明白了，接受了，信了，洗了，然后就回家吃饭去了，对不对？他不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停留，他不在这个为他受死爱他的主面前停留，以至于他说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也信耶稣，就是这样，非常贫乏的。这些使徒没有一个是这样子，他既然讲到耶稣，他就一定有些话去形容。那怎么形容他？刚才是说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看见了宝座前的欺凌，他怎么称耶稣呢？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演说。你看人家讲，他不但会讲，还是都是别人没讲过的。你看看呢，底下他还有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有没有顺序啊？
嗯，
有。现在写信给神的众仆人，主要是讲到哪一部分呢？
九门，
讲到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我们的仆人，我们还不单是国民了，国民还不是仆人呢。第一，他爱我们；第二，他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做什么？脱离罪恶。这是我们刚才讲罗马书的那个，你到底脱离罪恶了没有？他的血能够让你脱离罪恶，可是你为什么还在罪恶里？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想？这个道为什么不讲？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基督徒放的标准太低太低了，低到人家难过，让人家欲哭无泪。这使徒他们从来不是这样，这个是基本。你既然信了耶稣，不是说你就没有软弱，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从那个软弱里面出来啊，要不然你怎么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他既然爱我们，这个我们大家明白，他多爱呢？用自己的血，有一个目的，不但是使你得救啊，这个得救一定有一个根本，就是要你脱离罪恶。那你脱离了没有？这怎么还可以再做我们的王呢？这事情怎么可以不去花功夫呢？对不对？你花了功夫，你才知道，哎呦，这个事情的宝贵。你想到主，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要你脱离罪恶的主。这件事情本身就帮助你不再犯罪，脱离罪恶是让你自由，让你自由是不是全部？不是，这你是爱，你爱你的儿女，这不是全部。你爱你的儿女，在他身上有一些的栽培，有一些的造就，让他把书念完了，是不是全部？不是，还有什么？让我们成为国民，使我们成为国民，这是外加的，啊，对不对？因为本来是罪人，怎么突然变成国民？嘿嘿。我们上次也说过了，人间的法庭认罪就坐监牢，就神面前这个救恩就是伟大，就是这个样子。你认罪得赏赐，认罪得恩典，白白的恩典，不但不算你为罪人，还让你做儿女，不但让你做儿女，还让你成为什么国民？这个是公民权呀，
正面的奖赏，这都是正面的奖赏。
你就是你自由了干什么？不是自由了吃闲饭，自由了他有一个目的的。对不对？为什么要高中毕业？你看老美，中国人最看不惯就是他们这个高中毕业怎么这么回事？呵，然后他们高中就需要赶快交男女朋友。像是谁还告诉他的侄子，全班每个人都有男都有女朋友，就他没有女朋友，大家分配一个给他，毕业就可以结婚了，就可以上班。美国人不要念学位了，对不对？ 神不是这样的心意。你念完了书了，是不是？你有了神儿女的身份了，他还有下一步，下一步他要给你一个国民。这个国民呢，严格说也只能是一个身份，国民有他的义务，有他的权利。这个国民里面还有一个任职，这个任职是什么？
祭司，
做他父神的
祭司。
所以什么叫，为什么写信给众仆人他要提到这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这彼得讲，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阿们。这些是他不能不说的话，他不是要卖关子，也不是要讲口号，更不是写八股，而是他提到他的主的时候，他的舌头就是快手笔，他不能不说，他的心里面就涌出美气。这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人在神面前，在这些事情上若是贫乏，那你就是一个贫乏的基督徒，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要用口，要用嘴唇的颂赞结果子啊，当做果子来献给神。这不是说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你不要听那几句话，而是在他对主的认识上，以及从这个认识来对自己身份也好、职分也好，那个觉醒清楚不清楚，那个叫做什么？嘴唇出来的颂赞归给主，因为要不然是没有果子，对不对？谁不会讲感谢主、赞美主、阿们，我们都会讲 Praise the Lord。 然后这时候他的灵感又来了，还没开始写呢，看哪、啊、他驾于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些话是哪来的？
诗篇吧。
诗篇，诗篇第几篇？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猜的。
看着他驾云降临，这其实是谁讲的？是保罗讲的吗？谁最先告诉他说，人子要有大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谁讲啊？
约翰讲。
哎，这是约翰讲的，这不行了，这题答不出来不行了。这题可得答出来了。
自己讲。
对嘛？他受审判的时候，在大祭司面前讲。对约翰来讲，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他就看了，不但他降临看临的。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都是从电视之下讲出来的，对不对？当初的预言，那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都是主耶稣所讲的，还有旧约里有见证。然后说这话是真实的，他们这时候你就为什么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已经看见底下的话是不得了的重要。你不去读这些话，你光去说啊，主耶稣写了七封信给啊、要托约翰送了七个短信给教会，呵呵，你是读不出来。这正是啊，这个东西是严重啊，严重，直接跟主再来的时候有关系。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他已经两次讲这话了，两次讲这话呢，你要把它放在心里，放在心里面有什么用处呢？
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地位上。
那个地位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告诉我们，现在是搞什么的时候啊？这从这个话一直读到现在，他要你，他已经开始要你注意那一位啊，这里面所讲的都是那一位拯救我们、那一位创造天地、那一位要回来最最重要的事情。请问在这些话底下，现在是你搞神学的时候？
那不是，
不是，对不对？
我有个问题，阿尔法是第一，欧米伽是第二，对不对？
欧米伽是最后，
欧米伽是最后。
哦 ，sorry，
昔在、今在、永在，
所以它全部它都包了就对了。
对，我是首先的，
也是最后，
我是末后的。
哦、我以为第一、第二它都包了，原来是第一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都他包的。OK，
对，昔在，
我们很高兴，什么都是他包的。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这句话底下，至少你要知道，这现在不是给你搞神学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是全能者，他是所谓以后永在的。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其实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叫做真理。这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毛泽东讲的话是很对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强权就是真理。什么意思呢？谁到最后站得住，谁就是真理嘛。啊，那简单了，到最后是中国站住，是美国站住了。
都不是，
到最后是世界上的国站住了，还是天国站住了？
天国站住
了。对呀、啊，所以什么是真理呢？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看事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这三个，我们用英语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 perspective 啊，观点。我们看事情的观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除了从角度看，还可以从时间看。从时间看事情是不一样的。
对，那么叫第四个 dimension。
第四个 dimension， I don't know 叫第几个 dimension。
立体是三个吗？
这人看了半天就是平面的立体的是吧？
三面
第四个我们觉得很可以。还有那个，所以人看问题，你从现在看从前，从现在看以后，对不对？
不一样。
你就搞出一大堆什么预定论啊，这个那个，因为你牵涉到时间嘛。从神看，他晓不晓他有没有已经看见许凯在天国里面？
有，
他已经看见了，嗯，对不对？他这个看见他的时候和看见世界未有世界以前是不是在同一个点？是，所以神这个看法，所谓的预定，就是讲到人的世界，不是讲到神的世界。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所以你要从人的思想，从人的时间性的观点去搞神学啊，你肯定就搞到死胡同里面去。有的东西你不能搞了，你得相信他是什么全能者。他会不会错啊？不会错。他就算错了，他也可以把它改过来，那个叫什么全能者。你不用替上帝担心，他讲的道理不够，不但他讲的话你要听啊，他没讲的话你就不要多啰嗦了，现在绝对不是那时候。哎呦，他讲了半天还没讲到正题，你就知道越是这样就越要小心，越是这样就越要小心。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看神颁这个律法颁会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有这么大的排场，有这么大的声光效果，他光是预备以色列人要听这个山上传给他们活泼的圣言呢，那硬是把以色列人是折腾的，从十个灾开始，从过红海开始，让他们在法老的兵面前惧怕，然后再告诉他们你们站住，今日耶和华为你们征战，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把他们全部灭在红海里，让他们唱歌在旷野，在降玛拿给他们吃，一直领到西奈山上，告诉他们说几天以后神要在山上降临，然后密云黑暗雷鸣闪电怪怪，山上有火焰。你说这一切是为了干什么？
实际。
为了要干什么？
给他们实际。
为了要告诉他们，我底下给你们的东西可是重要的。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明白这个事情？
嗯，
没有。他光说，哎，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到了山上四十天还没下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咱们走吧。这是一样的。那个启示录他要讲的事情，这个排场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时他不单是讲他要写的信，他还除了这前面的事情交代完了，他还要交代他自己。这个他自己，他这次怎么交代？你看约翰，他们不但是讲到主，他有说不尽的话；讲到他得救以后，他自己这个身份，他也是说不完的话。他写约翰福音，他就不断的称自己为什么？哎，主所爱的那门徒。他不断的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自己。那我也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话，你要记得这句话。当你软弱你要犯罪，你就跟自己讲说，现在主所爱的那门徒呢，现在要去犯罪去了，你就坐不下来了。我告诉你，那主所爱的这个弟兄呢，现在要开始不原谅他自己的同伴了，那你就做不出来了。使徒是他们常常用的一个称呼，仆人是他们讲，保罗要写罗马书，奉派做使徒，特派为传神的福音，在万国中叫人信服真道。约翰最后一次他怎么讲？我约翰就是什么你们的弟兄。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正在想，因为耶稣之后就没有先知，可是约翰讲这些话内容很像先知，可是他不是用先知的身份。
你别讲糊涂了，这不能越讲越糊涂了。
因为我在想说，启示录是个预言呢。
不是，你不要自己去引了一些的观念，你会把自己搞糊涂的。主耶稣讲到施洗约翰做先知说预言，是到施洗约翰为止，不是这个约翰。啊，为什么说到施洗约翰为止呢？一切有关神儿子的预言不用再讲了嘛，因为神已经来了， 神的儿子已经来了、
嗯、
现在是什么？把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就是从使徒都过去了，教会已经开始了，福音已经开始传播了，直到主来，往后所有做仆人的人，在这些的启示底下，我约翰和你们其实是什么
一样的，
一样的，
都是弟兄。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弟兄呢？在和你们在，这个一定要会背啊，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个一定要会背。任何一个做仆人的，从启示录写的直到主再来，你要是离开了这个身份，你的问题很大。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啊，你教会要请传道人是不是？要立长老是不是？不管你要干什么，这个弟兄是不是在耶稣的什么患难、
国度
忍耐里
一同有
份？
他这个有没有先后次序？患难、国度、忍耐？
你要说那我们当然是先假设他有先后次序，然后就可以说得通。当然耶稣是从患难来的，对不对？我们是他在患难里面所生的儿女，所以与主一同受苦。这个受苦的目的是带下来一个东西叫做国度。这个国度要在，因为他是在为世上君王之首的基督，那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中间这段时期我们需要干什么？
忍耐。
这个叫做患难、国度、忍耐。你看他们夏天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小孩子在这里，我跟我的女儿是这样讲的：你要么你老早打电话给我讲啊，我是现在跟导令讲了，那你几点钟我来接你？要是那个时候你没打电话给我，我们再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可不可以先走了？就不能先走。导令什么时候走，你再走。本来有40个小孩。吃完饭哗啦哗啦哗啦做完见证祷告完，还剩下十个小孩。这十个小孩你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吗？这些事情还没有做完之前，谁要是先走，谁就不是在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这个是一个做仆人最基本的心态。你不能说我走了，老先生老太太在这亲，你知道他们常常在这两个人亲到几点钟？半夜。上个礼拜天带着父亲死了，他们要回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两个还在教会，还在教会，我赶快开了车来，后来去赶快去看，叫他走，他以为把那个都收完，冰箱厨房都还是脏的，那个叫仆人，知道吗？他已经60几岁了，他需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他不需要做。可是你要跟他做同工，就怎么样啊，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当初保罗这么不高兴，马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这么多的事情保罗就不愿意带他去，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是在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我约翰在这些的启示底下，在这件事情底下和你们是一样的，是你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以什么来算的呢？真弟兄是以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这件事情算弟兄，而不是说你哎，上帝给你多少赐福，给你多少圣灵的能力，这些话在这里提都不提了。什么神迹奇事异能啊，那个也好，是神学道学博士也好，通通不提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这都是指的什么？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人，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对不对？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他非常非常强调，这个固然是神赐给他，可是整个的启示录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讲到后来他还讲了，预言中的灵异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整个神的心意是要为他的爱子 有一个所谓爱子的国度，我们的一切都是往那方面去的啊。那他才开始讲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时间地点都记得很清楚，当主日的时候，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这七个教会哪来的呢？是我听见所看见。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新闻记者，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哎，这个东西啊，哎，大家也需要小心啊。就好像我们在上主日在讲的撒加利亚看见的异象，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就说我看见灯台。这个啊，什么叫做转回孩子的样式？这个是孩子写的，是大人写的，100%孩子写的，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准确。可是他是用一个什么？用文字写出来的，他不是用图画画出来，也不是用电影拍出来的，你可千万小心。你有没有看过中世纪的这个画耶稣的像？
有看过。
很多是照这个画，一画出来就不能看了，一画出来就不能看了，因为你所看见的跟你所画出来的不一样。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来，重要的问题不是你要不要把它画出来，但一个人看见你画出来这个东西，他身上不可能受到感动。一个人当你读到神的话，看他这样记载，这样形容主耶稣的时候，那尤其看到他的反应，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排场？为什么要这样吓唬他啊？他不是这个主所爱的门徒，他跟耶稣关系最好了。这主临受难之前，他靠在耶稣的哪里啊？他靠在耶稣的胸膛上了，他跟耶稣可好了。这会儿耶稣干嘛这么吓唬他嘞？道理何在？那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你知道吧？像他们死里复活的，看来看那个打鱼的这些门徒啊，小子们有吃的没有啊？你们过来吃早饭啊？把刚才打来的鱼拿了几条，怎么都完全不一样？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里的耶稣跟他以前看的耶稣是两回事。
我就是问你，为什么是两回事？他明明可以是一回事啊。为什么要以两回事，两个完全不一样？
他现在不是人子，
他现在当然是人子了，他仍然是人子，
像人子。
所谓讲到人子，就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
他像人子。
约翰可是看过他的，所以他这个好像人子和我们讲的不一样啊，他是真正看过他的，对不对？
唯一不同就很多很多的光，
不但很多很多的光啊，咦，
还有七星。
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审判，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耶稣啊？你要形容他的话，你不要光看着这与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至少问我这耶稣这套行头是怎么样？
所以好像他散发出一个好像很你可以感觉到的一个力量。
不要形容他，就是描述这个事实是什么，一个简单的陈述，越简单是越不会错的。这个跟读启示录很重要。
圣洁威严，
圣洁威严在哪些方面显出它是圣洁威严？这还是
形容它的这个头发都是白的，就是圣洁的。威严嘛，就是它的眼目如同那个，
你看它在地上它是什么，取了奴
仆
的
形
象，它是谦谦卑卑的。
因为人现在不是人的神啊，
对，他为什么，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要选择不再是谦谦卑卑的与人同行，而是他一出现的时候把他最爱的门徒约翰都吓了个半死，这是全死了。 如同死了一样。
这是他的真实的。
这是他的真实的，还有什么呢？以前的也是他的真实的。
那是人看见的，这个只有约翰看见。
我跟你讲，照启示录后面的话讲，其实很简单。记不记得，我又看见有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如同什么心腹干什么？
装
饰整齐了，做什么？
等
候丈夫。哦，你读到那个话，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哎，新娘子好不容易装扮好了，新郎呢打扮好没有啊？明白了没有？其实新郎老早就干什么？
哦、
新郎老早就干什么？
已经
装饰好了，等候新妇。
Are we ready? Okay.
这是新郎，这是新郎。约翰为什么一看到他就如同死了一样？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这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所谓患难国度忍耐是什么？是为了成就那个神儿子娶妻的筵席，是为了把那个心腹装饰整齐了。到你心腹装饰好了，等候丈夫，还有没有一看见的就扑倒了，如同死了一样？没有。底下所讲的事情呢，就是要那个心腹干什么？装饰好了，因为新郎已经装饰好了，在这里等候心腹了。新郎老早就装饰整齐，他那个装饰的整齐的一个程度啊，连约翰一看见他都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样。你我要是看见，那行了。但是你能不能不朝这个方向去装备？不行，
不行。
为什么要指示他的众仆人？什么叫做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教会心腹要配得上这位新郎。为什么要现在把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什么教会，只是众仆人写信给教会？什么意思啊？仆人一定要在哪里服侍？教会。仆人所服侍的教会一定要干什么？配得上这位新郎。这个你要懂了，你才知道底下这些信有多重要。这个你不懂就啪啦跳过去，你就麻烦了。所以就像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呐、啊，就算听不懂那山上的规矩，至少你要想想那个排场，呵呵，对不对？多大的排场，神要颁这个会幕的规矩给他们，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这件事情。那个爱教会的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怎么讲啊？如同两刃的利剑，如同烈日放光，如同光明的虹，如同火焰，如血，如白羊毛。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不要不知道害怕。哪有心情去画这个画？哎呦，吓都吓坏了。这华人基督徒教会就是要预备要见这个主，教会里面还有两位长老。你说你怎么能够不害怕？最后的启示啊，将来必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没有希望每个儿女看得懂。你看得懂又怎么样？你如果不在教会里面是个仆人，你不知道怎么在神家预备教会、预备心腹进仆人的职分给你看了又怎么样？你光害怕去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话指给我、写给我？虽然看着害怕，却还是一个圣经的传统。不但是圣经的传统，而且是他用右手按着我说，说什么？圣经不断出现的字，
不要惧怕。
对，马太福音，神对谁讲的同一句话？就是这个，约瑟。对，玛利亚说什么？不要害怕。对，旷野里面的牧羊人说什么？不要害怕。哎，同样的，虽然你看见了这个将来必成的事，看见了这位装饰整齐的新郎，可是怎么样？不要惧怕。你现在要把注意力先摆在我的身上，不是你不认识我，而是这时候你要晓得，你要从一个明白神的地位来明白我。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在天上，在异象里面，在永在的世界，在他的国度里面向施洗约翰所启示的，和他在地上给我们启示的真的是不太一样。
这一段跟前面 我是阿发拉
一样，对，他不断的会讲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你也看见他真的就是神，他就是所谓神成了人的样子，他与父本为一。对我们来讲，他尤其要明白，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活到永永远远。我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已经不在撒旦的手上，也不在阴间了，在谁啊？在基督的手里面。你还怕不怕？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啊，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所看见的现在的事，与将来的事。现在的事，等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教会的事，将来的事是审判的事，神国的事，写出来。那我现在把一些事情写给你看，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哎，不要再去讲奥秘了，这已经他就把要秘告诉你是什么，他讲了吗？这个七星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的。对，圣经自己一解了，我们再回头去想就很简单。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指的什么？
教会。教
会。他拯救你，他让你有了生命的光，他还有一个目的是干什么？要你建立教会。摆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就是什么？灯台，这是一个照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的。对不对？那这个教会是有什么的？有使者。华人基督教会有什么？
也有使者。
耶、yeah. 除了主耶稣，除了有长老，是不是？除了有信徒，还有什么
使者？怎么理解这个使者？
他说了你就听着就是了。你到了第十章了，你就看见起来手中拿着围子，把这个殿中的人，殿中礼拜的人，这个殿还有祭坛都量一量。你每次在这聚会，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见察不见察？
都有人在那记录。
百分之百，教会不是好玩的，教会真的不是好玩的。
都有使者记录哈。
对，但这不是叫你害怕。
这不是天使吧？
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天使，这当然是也可以说是天使。既然讲到基督，又讲到他的所谓的七灵、七心。七个教会的使者，那肯定都是所谓服役的灵了，为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命。这个效命确实也是要给你打分数，要帮助你，要鉴察你。但这些事情不是让你害怕，是让你知道教会要预备建筑，不要就是整个的观念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分裂，我可不可以离开，我是不是应该留在这个教会。不要只是老是观念在这些地方打转，要先留心在神的心意上。他不是写信给一个教会，写信给七个教会。到底这些事情怎么办？啊，先把这个最终的心意给他弄明白了。显然，在我们大概读过这七封信里面，充满了责备的话，也有鼓励的话，也有呼召的话。显然，从地上教会那个时候还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一般都以他们作为我们的标杆了，是不是？可是，就算那样的教会，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预备建堂？能不能建筑啊？
还不能，
还不能。何况我们今天的教会，
嗯、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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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可是我们今天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没有人告诉我。
这是写在这里，还需要有人告诉你吗？这约翰已经告诉你了。
他告诉你啊，
是啊，我知道。
七灯台就是七个灯，他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这是整个救恩的中心，神为了要得到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无论是福音派啊、灵恩派都不讲的东西。哎，就是要我们得到救恩，神爱我们的，
就没事
了。哎，神要得到教会，将来必成的事情是教会预备好没有？怎么这么不能？怎么这么不明白这件事情呢？然后他才开始写了，这开始写就是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一定能够找到我们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影子，对不对？
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基督徒啊，就很多地方让人家瞧不起，因为我们没有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
那当然是的，不过同时你要晓得，这边呢、啊，他根本就没有在讲你们做见证的事情了。
没有想好。
对，他也不讲你们传福音的事情了，他也不管你是灵恩派你是福音派，他通通不管你的。他唯一要你要求的，你们要见我，你们要见我。
那怎么去见？就是
去好好去读，好好去读啊。
这个所有的仆人大家一起起来。
嘿，你就别再形容他了。启示录写给仆人看，你是个仆人，你看了就知道不敢说话，你就知道努力做工一点都不敢懈怠。你尤其要知道主整个验收工作的重心是什么。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叫仆人来和他们算账，算什么账？主要就是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你，你做的什么样。在这里是百分之百接续马太福音25章的话，在解释那些话。所以这时候你开始了啊，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第一个选谁呀？以弗所。为什么选以弗所呢？以弗所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
是第一个吗？
不是第一个，但以弗所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
谁去过了？
以弗所教会在跟其他所有的教会比起来，它有什么特别呢？
谁有去过？
这个
一定要先从圣经的历史去想想，因为他既然一点名第一个挑以弗所，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在当初建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个很好的教会，
是一个
有爱心的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待了3年的时间建起来的。
他第一个栽培的。
其实这话不是很准确。其实这话不是特别准确。
那提摩太去的也是。
你先别这样问，你那么一问，除非你真的知道这些故事，然后你一问，你把自己搞糊涂了。以弗所教会当然是，以弗所教会主要是谁建立的？一个夫妇是两个夫妇。
一个夫妇。
他叫什么名字？徐凯跟国平。
要基拉反击。
对。那时候怎么回事？
因为他保罗跟他们一起去，然后保罗就离开了。我好像猜他们过去了。
所以你看，这时候你就要回头了，你要想，你先从大处找。我常跟他讲，读圣经不难，可是你要去问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他为什么第一个讲以弗所？以弗所你知道，保罗跟以弗所从教，以弗所讲的最清楚就是教会在天上的地位，对不对？以弗所又是这个教会跟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通通都有关系的。保罗当时啊，第一次他出来传道其实是到了加拉太省那一带，然后他们回去他又到了什么时段，第十几段我忘记了，他就和这个马拉巴说他们去探望从前的这些弟兄，然后他去探望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所谓马其顿人的意向，啊，那时候他们绕着土耳其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往上走，要往东走，到土耳其半岛的北边，沿着黑海的沿岸往东走。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当夜给他们一个马其顿人的意向，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就决定往欧洲去。那当时他们为什么想本来想往亚洲来，后来往欧洲去，这我们不知道了。总之往那边是哈，离那个罗马帝国是越来越近了，不是好玩的。所以他们看见马其顿人的意象，就坐了船从特洛亚开航，到了第一个防城，就是菲利比，对不对？从菲利比再下去啊，后来到了哥林多啊，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就碰见这对夫妇。这对夫妇刚从意大利来，也是犹太人，大概是。他们是做帐篷的，保罗就和他们同住。这一住呢，在哥林多就待了不少的时间，啊，直到那个地方出了乱子，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这对夫妇很了不起呢？因为哟，保罗那时候可不是一个，对不对？就像你收容一个政治犯一样的，你要天天接待他，他们自己刚刚过来，有没有孩子，能不能够安顿都成问题。但是这对夫妇是一点怨言都没有。他们就跟着保罗，到保罗离开哥林多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走。那再走就到了一个地方，就叫做以弗所了。啊，以弗所。 那以弗所呢，这次呢，保罗至少你从前面的历史看起来，可能保罗是故意这样做，保罗就很聪明了，他就把他们这对夫妇先摆在一边，自己跑到会堂里面去跟人家辩论，因为每次他到了会堂他就是挨打，招一大堆犹太人来逼迫他，所以他这次想得很清楚，他显然没有要把亚居拉百居拉这个带着一起走，他预备他们留在这个地方做工，可是呢自己一个人先到会堂里面探探路探探风景，哎，结果以弗所这个会堂还不错，保罗就说将来有机会还再回来，所以他就走了。他有没有告诉别人他跟百基拉亚基拉的关系，恐怕都成问题。总之这对夫妇就在那个地方开始讲到了，其实以弗所的教会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在那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又遇见谁啊？亚波罗，亚波罗，对不对？亚波罗很能讲解圣经啊，从亚历山大来还是哪来的，对不对？他们就把主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明白，并且写了信送他去哪里啊？哥林多教。那哥林多教会后来跟亚波罗闹得怎么样？闹翻了。所以在哥林多书就知道，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他现在是绝对就不肯回去，所以保罗才派了提多去，派了提摩太去。那哥林多的教会都是保罗和这个比拉这对夫妇一起弄起来的。以弗所的教会呢，其实跟这对夫妇的关系很大。保罗在回到以弗所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有规模。保罗在以弗所应该就是3年3年半。那最后一次保罗预备要回去要殉道了，要受难了，他特别要求把哪一个教会的长老叫过来？
以弗所教会。
为什么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过来？
他有话要跟他们说。
哎，但是为什么叫这个教会的人不叫其他教会的人？他跟他们讲什么话？他跟以弗所的人这些长老讲什么话？
等于是临别证言。
这个临别的证言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从那个证言里面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人叫做长老，这次的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是把他弄得很齐全的，他不像写信给提多啊，当初把我没有办完的事情给我办整齐，在各城设立长老，不，这地方是已经有长老，这些长老已经是他的工人，已经是他的同工，对他是很听话的。你知道这些历史就晓得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啊，是马其顿、亚该亚、亚细亚这一带整个工作的一个重心，因为那对夫妇在这里，亚波罗在这里，保罗在这里，那以弗所教会本身他会把这么多的长老叫过来，他对这些长老说啊，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啊，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见你们的面呐、啊，你们要看呐、啊，我在凡事上给你们做了榜样，对不对？什么样的劳苦，我这一双手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说保罗代职传道，代职传道恐怕最重要是在这段时间。他为什么要代职传道？在这里他尤其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给他们做榜样。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当初教会要立长老，有个姐妹她就讲说，长老都是全时间的，这句话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不对？保罗给他们做榜样，给谁做榜样啊？给这些长老做什么样的榜样啊？代职的榜样，
使徒行传20章讲这一章。
圣经只要他提到一个地名，你就回去找，你把它全部摆在一起，还没开始读你就明白了一半。那个叫做代职侍奉。他为什么要代职侍奉？他不是像，因为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他显然他也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资助，他说当做极美的供物。可是他在什么时候他绝对不拿弟兄姐妹的钱，你晓得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就是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么讲。可是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足的东西啊，马其顿的那边的人都给我补上，都给你们补上，我就是从来没有累着你们，我从别的教会取了工价来服侍你们，这算是对不起你们吗？就这一点对不起你们，求你们就饶了我吧，求你们。所以他就讲讽刺的话。因为保罗在雅典那一带的时候，哥林多那一带的时候，他哪有时间去支多少帐篷，整天给人家追着打追着跑，从这城逃到那城。他虽然支帐篷，可是他真真正正在所谓带着职在弟兄姐妹中间劳苦做工是在哪里啊？以弗所尤其清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给这些长老做榜样， 让他们知道一个做基督徒是怎么样，不是说做使徒或者做传道是怎么样，而是说在教会做长老是怎么样。不是每个人都要把职业丢下来，对不对？我凡事是这样的劳苦，昼夜流泪的劝诫个人，三年之久啊，凡事与你们有益的，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说的。那同时，从这里，从这封信你等一下就会看见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最出名的话第四节，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今天讲这个道都是讲什么？刚信主的时候对主的爱是不是？你不要忘记这是写给教会的信，这个你是指的教会，不是指的信徒。以弗所这个起初的爱心很可能是什么？假不假的？很可能是什么？
他们不是捐款的
吗？那不，那是都在里边的。这起初的爱心很可能是什么？为什么说你这件事情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用很严重的话啊堕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起初所行的事叫做登台。你若不再照起初这样做，我要把你的登台从原处挪去。
教会
啊，你知道很可能是什么事情？这些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很可能都是以弗所出去的工人建立，明白吗？
就他是榜样，
他不但是榜样，而且他是那整个地区工作的起点。这些的长老，也就是保罗的同工，都是一些流动的工人。你看哥罗西书就是这样，保罗根本没到那个地方去过，对不对？那你们中间有个工人，还有工人，你在别的地方没看见他的名字，是不是？那一代的教会啊，很可能都是从以弗所出去的工人建立的。这个叫做起初的爱心，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很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你为什么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没把这些其他教会人都叫过来？因为那是那整个那个地区工作的重点。所以亚细亚的教会实际上也是马其顿、哥林多他们这些工人、保罗的同工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这块地方，外邦使徒、犹太使徒啊，那些长老，还有像百基拉、亚基拉这堆啊，我自己称他为新约里面的 first couple， 第一对的首席夫妻，不得了的，非常非常不得了。对不对？他们造就了多少的？到最后写信给罗马书，你就看见他们又在罗马。他们本来是从罗马，从意大利来的，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是不是？他们是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那你看，等到保罗要从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从以弗所那边再开船再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大批的同工跟着他走啊，一大堆人跟着他来，他不是一个人的孤孤单单的去的，他在监狱里面。这些的同工就不断的在各教会跟别人来往，就是整个外邦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但这个系统不是跟着哪个传道人，是跟着谁啊？跟着保罗。这整个的模式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应当有的模式。
这个叫起初的爱心呢？
我在猜，因为他是对教会讲，教会起初行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你只有从这些历史里面你归纳出来。那个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为什么把以弗所教会又叫做这些地区的灯台？那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很可能就是建立这些教会。这些教会从哪儿来的？不是保罗自己去建立的，这些你可以 guarantee 的，对不对？保罗住在以弗所，谁出去啊？工人出去，从这边不断的出去，工人去建立那附近的教会。
那这个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不再做这个事
呀，懒了，懈怠了。你看今天不管从信徒来讲，从教会来讲，那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的其实都是当初从，对不对，早一点来美国或者从台港来的，那时候都是传福音的冠军啊，大家都很努力的，现在还谁这样做？
这是起初的
教会，他在讲教会，他不是在讲个人，
讲个人。
你一定要弄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教会，就写信给七个教会，不是写信给七个教会里面的各信徒，是启示他的众仆人，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要悔改，不是回去骂弟兄姐妹。
那我不懂，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是什么意思？把
所以
把第二家、第三家，
不是他在当地来讲，
它是个灯台，
是个灯台，它是其余教会的灯台，它是一个为首的灯台嘛。
所教会是个灯台，
所以他在形容他自己，主耶稣在形容我是在
以佛所，
对，
是讲
我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你看他怎么形容这个教会的工作？你是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绝对不懒，绝对不懒，非常勤快，不停手的，不断的往前面去进攻的。
所以这里的灯台是仅以佛所而已。OK。
行为劳碌忍耐，什么是教会的行为？教会还有什么行为？就你说教会还有什么？教会当然就是传福音嘛，建立教会嘛，当然这还有什么好讲的？不是，你为什么事情劳碌？
为传福音劳碌。
为传福音劳碌，为各地的工作劳碌。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什么样的人对这种恶人呢、啊？对那种自称为使徒的、啊、是假的最敏感。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建立教会的人，这些孩子是我生的，这个教会是我带的，对不对？你现在又来了一个人，传一个不一样的教训。
哦，他怕被污染。
气啊，那不是怕，那就是气啊！因为你这些人不安好心嘛。保罗最气也就是
坏影响，
那就自称为犹太人来传
福音，就是学坏。
对，对不对？
学坏。
什么人会这么臭，这么硬，不容忍恶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不要怕这件事情，不要怕。今天是什么？哎呦，我又怕了。他说他是灵恩的，他说他是个使徒，万一他是，那我说他不是，那怎么办呢？谁要是这样讲了，就成了得罪神的人。不，这是交给教会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尤其长老，你看的提多书，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因为有些人不服气，有些人传异道，对不对？你要禁止他们。这些都是长老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千万不要去容忍恶人。今天教会就是把这个东西都反掉了，容忍恶人叫做有爱心，你听到没有？那个气死你了，是非不分了。站在教会的立场，你绝对要判断这个自称为使徒的啊，不管是他是男的是女的，是个先知是个异能者，到底是什么？你要看出他是假的，其实看出使徒是假的是非常容易的。你知道什么是假的使徒吗？什么是真使徒？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十一个使徒，加上后来补位的，加上保罗，一共十三个，这个叫做使徒，没有别人叫使徒。剩下叫做使徒的，通通是假的，能这不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吗？这最简单的事情，今天变成最难，这个事情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你看还有谁？主耶稣自己的兄弟犹大，假如那么是犹大，他都不敢写他是使徒。雅各有没有说他是使徒？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说他是使徒？没有，没有一个人自称是使徒。只有路加在写到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他就说二使徒，唯一的地方。还有人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那不但不能说有使徒，先知提都不能应该提，还是有些人号称他们自己是先知。
先知当然有了，这所谓的先知，他就说呢，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做先知的，对不对？但那个还有亚基布是先知，但是那个先知跟说建教会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绝对是两回事情。什么是做先知？什么是做先知？先知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嘛，叫做先知。对不对？做先知讲道是按着神的道去讲，按着神的圣言讲。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说希伯来书是做先知讲道的最高典范，那个叫做做先知讲。从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么重要的，眼睛一闭的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你那个人怎么样。现在这些灵恩派的先知一见面先给你取个名字，然后对你说你三年以后要去中国传道，对不对？三年以后神要大大的用你，你就把他赶出去，不要怕，没什么好怕的。这不是圣经的正途，不是使徒们的榜样。神对教会的称赞很简单，你的行为，你的忍耐，你的劳苦并不疲倦。你把七封书信里面神最看重的事情拿出来，其实是什么？不疲倦，能够忍耐，能够忍耐就是你劳苦不发怨言，就差不多了。就像我们上次讲希伯来书， 那个道理讲得这么深，对信徒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接待圣徒，洗圣徒的脚，照顾穷人，不可停止聚会，趁着还有今天彼此相见，都一样。主耶稣临走了干什么？替门徒洗脚，你们按着我的榜样去行，就有福了。这个要求真的是不高啊，对不对？那今天教会整个走反方向，今天教会是能够方便就求方便，能够舒服就求舒服，能不做饭就去买饭。这能够不容我做，不能够不带圣经把字幕通通打上去，这大家来聚会多舒服。这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行为劳碌，需不需要忍耐？唯一就是说你讲道太长了，就是这样子。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害怕，那么你要教会做点事情，彼此服侍，大家还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来教会就是要安息，不能这样子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就知道，你来比一比，你不去比，你不晓得，就是见主问你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就这么简单的。你说他到底对他有什么高深的要求？保罗里面讲的那个什么这么高深的道理，这里面有没有一个考试？有没有？没有。神的旨意啊，神在教会的心意啊，哎，主耶稣连那个都没考他们呢。里面的眼睛啊，天上的基业啊，有荣耀的盼望，连那个都没考他们呢，就是问他们这几件简单的事情。然后称赞他们的事情，都是我们今天最不敢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是不做这些判断，就是最高、最清高的。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什么恨恶。你看他的美德被称为是看出人家是假的，不容忍恶人，恨恶尼格拉党。我们今天要是教会有这样的，你被弟兄姐妹骂死，我跟你讲，我们完全不敢采取立场。你不觉得很滑稽吗？你拿来跟自己对一对，你看看，你今天在教会里面说这个人秋实使徒他是假的，弟兄姐妹打死你。你要弟兄姐妹稍微劳碌一点，哎呦，那个功夫劲儿可大了。主所恨恶的，你不但要不容他们，你还可以干什么？恨恶他们。哎，你不是要爱你的敌人吗？哎，呵呵，大卫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凡是到了神的家里要把人从真道上离开的，要把人的眼睛从这个地方转走的，传的教训和使徒不一样的，要我们去另受一个灵，让我们去另听一套说法，另讲了一大堆不知道什么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恨恶。尼格拉党到底是什么？
找不着，我没找着这尼格拉。
尼格拉就是一党人呢、啊。
一群人。
对，这个尼格拉党不见得是一个党啊，他只是说他们是一群人，这些人是一个已经继承的系统。总之，你至少可以知道尼格拉党是不是保罗一伙的？
是
嘛？这就行了嘛。尼格拉党很可能他们跟政治挂钩的，谁知道？但是你恨恶他们的什么？恨恶他们的行为。
嗯，
这种分门结党的，他们自己在搞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些掺杂的真理，这些东西你不但不要接纳，也不要去辩论，你要干什么？你要恨恶。这些的恨恶不容忍，看出他们是假的，保持教会真理的纯正，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那必要你再去接纳一个新的说法。你为什么要第一，教会为什么要容让这些自称使徒的人进来？说没说方言，没说方言的就是山羊，说方言的还是绵羊，把大家搞的是七荤八素。你谁这么糊涂？谁让他们进来？长老，对不对？已经进来有问题了，你当然摆不平，你当然摆不平，你不要让他进来。
所以长老是把门的，
长老绝对是把门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当初立长老的时候，你可以不会种草，但你可以买草，至少你要看看那个草是不是草，你只要把草弄来了就行了，算你的，算你的本事，好不好？他说这是仆人，他说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他说你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你不一定要自己做的，你发现自己不会做，你可以，对不对？你可以照样做，你可以把它放去给那个会取利的，你找他们来做。但是你决定什么人进到教会，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在教会制造纷争，你要他进来做这样的教导，那你怪谁？你怪谁？你不能容忍这样的人了。因为北美现在有个还蛮大牌的牧师，他到处都讲说， 你们因信称义，在秀恩在觉知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讲说与神和好，你要是没有讲这件事情，那你就还没有得救。我老天哪，好多人跟了，现在讲什么呢？中国这样的奇奇怪怪师父根本太多太多，
他们应该好好读加拉太书。
他就是认为他自己好好读了，他认为有的人得救了，但是还没有与神和好。哦，这是神的心意。
家有天书，一句话，然后就变成一个道。
对，但是我说你信耶稣，还有人可以信耶稣还没有与神和好，这个很稀奇啊。
真的很稀奇。
他自己觉得讲的很有道理，他到处去讲。
那怎么与神和好？与他和好就是与神。
你信耶稣了，还没跟神和好吗？
对吗？
早就和好了。
就是，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讲罗马书第五章，这是全自动的事情。嗯，既然因信，
再把这条加上去。
对，既然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中，就不但与神和好，而且还以神为乐，这都是自动的，
嗯，
对不对？这么迷糊，不但这么迷糊，还是北美一个很出名的机构，还他算是他们主要的同工，到处去讲这东西，他开大会讲，大家好像听不懂一样，这没办法，弟兄姐妹太糊涂了。你看他对以弗所的要求可以说远远低过保罗对以弗所的，保罗的以弗所说难不难？不难。但你落到实际上，你要在主日学讲神对华人基督教会的要求是什么，是讲吗？
我就把这题目带过去了。
很简单嘛，你山雨欲来风满楼，对不对？你现在风满，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嘛？行为劳碌忍耐，不疲倦，为我的名劳苦，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这几件事情做好了，他有没有要求你别的东西？没有哎。
那为什么没有提爱心？
那这是起初的爱心，他不是说你没爱心呢，
不能是教会。
他现在讲的是非常实际，就怕你听不懂了。你说别以为这个很难懂，将来必成的事情指示你。你说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是什么？怪怪，你读过以弗所书，那可吓坏了。大家要考试都要考 A， 保罗讲的那三方面是不是六方面？神的旨意，教会在天上的地位，哇，呵呵，
没考这个，
没考这个。但是讲到最后，你看以弗所书后面讲的，做仆人，做夫妇，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女，
受苦上，
那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对不对？其实那也就是一些什么行为劳碌忍耐。但是从教会的立场，不要忘记这是写给教会的信，
对，
对不对？你华人基督徒教会要不要建主？问题就这么简单，要建主，主的考试是什么？信起初所行的事。我们下一个教会的目标运动，通通可以随便你怎么讲。我是不怕人家说的事情不属灵的。保罗都发起募捐运动，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会儿发起运动？从运动有什么不好的？保罗发起的运动可不少啊，他是全外邦教会一起捐钱给犹太人的穷人，对不对？我们这个运动很简单嘛，大家需要诚实，大家需要非常非常的诚实，就是过去一年啊，常常要问别人怎么，过去一年你带几个人信主，你带几个家庭信主。很简单的，
我现在有点明白这个起初的
这个信怎么读。
嗯，
要读就要读到自己身上，
对，
要么就不要读，
对，
对不对？好，不能再讲了，讲这些话是很伤神的。花点时间祷告好不好？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